今天是十二门论第十四讲，也是年前最后一讲，下一讲第十五讲是2月28号开始，这个马上就快过年了，大家还能放下这个一切，哎，跑过来听这个十二门论，这不但是很有福报，而且是很有智慧的。你把这个佛法搞清楚了，是解决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，但是呢，现在末法众生很少有人能够，不要说认识到这个了，他根本就想不到说我还能够有一个彻底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，根本就不可能不信这个。现在的人都在那个，我说啊，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向动物化，向动物化方向前进，大家都是这个。光看眼前的实际利益，光看钱，光管吃喝玩乐，哎，层次越来越低，这就是末法。好，我们第十四讲讲什么呢？我们到第十三讲，上一讲已经把龙书论来讲般若经的核心空义。这个龙书论呢，它的基本思路总结出来了，这是我们前十三讲的这个完成的这个最大的功绩，把龙书论的龙树写论证明般若经说空是对的这个思路给捋出来了。后边从这一讲开始啊，后边就是什么呀，就是我们用他这个思路来读他的论，来顺，就是看你能不能读懂，应该是没有问题，咱们一块儿来研究，一块儿来商量，这就解决了。就是说从历史上就说龙书论最难读，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说，就解决这个问题了。那这节课我们怎么讲呢？就是先把龙书论的这个思路啊，我们再复习一下，过一下，因为我们讲的很多，你要说最多十三讲都是在为讲龙树的这个思路做准备，现在你得把它那个用很少的话来捋下来，我们先捋一遍，捋了之后呢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往下学论，一段一段的我们来配，看看这个读不懂，我们就来讨论怎么为什么读不懂，这样争取就是很轻松的把龙树论呢，一段一段都看得很明白，看下去，这就是十四讲以后的任务。现在我就来捋这个龙树的论的这个思路啊。先说呀，这个龙树他的出世，他的任务是干什么的？这个龙树出世的任务是干什么呀？就是来讲般若经的。般若经的核心呢，就是讲这个五蕴皆空，用这个十二门论的话说，就是大乘就是一个空字，你懂了空字就懂了六波罗蜜，你就成佛没有问题了。龙树呢，就是来给讲这个空字来了。为什么心经说五蕴空，跟我们凡夫的这个感觉啊正好相反，完全相反。我们认为物质那是铁定的客观存在的，这佛呢非说色就是空，龙树还要证明它。这个佛说色就是空呢，我们听了这个就是啊，这是佛说的，佛说的肯定对，但是他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就需要有菩萨来给讲。这个龙树的一生的任务啊，就是给讲这个空字来了。虽然他做了那么多的论，但是核心就是为了证明为什么我们面前的五蕴佛要说空，这是龙树的目的。说龙树来讲空来了呢，上来呢他一念心经，他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，我们凡夫立刻就会提出问题来，说不对呀，这五蕴是有的呀，尤其是那个里头头一个色蕴物质，这物质怎么能说没有呢？就提出问题来了。这龙树呢就开始回答这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回答呢？就是说我们说五蕴有，龙树说你为什么说有呢？他说我看见了，我亲眼见这五蕴有，你比如说第一蕴色蕴就是这个物质，他说我都看见了，哪儿都是物质，那看见眼见为实嘛，所以就是有。 所以龙树第一个任务是干什么呢？先说呀，你没有看见物质，你没有看见任何物质本身，你看见的只是你的主观感觉的颜色，你看不见任何物质的本身。这个本身呢，在这个论里的术语就叫自性，它自己的体、自己的身、自己的性，哎，性自己的相。注意，它自己的相你看不见。你比如说这个桌子，我一看这个桌子是赭石色的啊，深红色的。这个深红色是你人看的时候它是深红色。哎，我们说了，你那个牛看就狗看就是另外的色，鸟看的是天人鬼看色都不一样。你看的这个色啊是你的色，不是桌子的自相，不是桌子自己的色。你那个什么色盲啊，你看又是一个色，就是说你的脑子、你的眼睛、你的业报，使你意识你转到哪一道，哪一道的意识都有自己意识的画笔，他用他的画笔给你翻译他看到的东西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我们一般人听起来很新鲜啊，我整天我说我看见人了，看见桌子了，闹了半天这都说错了，就是错了，大错。哎，就是你看见的呀是展现在你的意识给你展现在你面前的像，而不是那个你看的那个东西的自像，不是它的自性，不是它本身。所以龙叔第一步先说什么呢？你没看见任何东西的自性，没看见它本身。哎，你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是你的业报给你在你面前展现出来的一个假象，一个梦境。所以这里头理解呀，我们也一定要理解那句话，就是说我们看见的、听见的、感觉到的呀，都是你的意识，还不是别人的，都是你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、画出来的。哎，一定要理解这句话，这个用物理学就可以理解，物理学就是这样证明的。你理解了这句话呢，你一下就理解什么呢？哦，我看见的颜色是只是我自己意识画出来的，我听见的声音也是我自己意识创造出来的，我的感觉也是我自己意识的一个感觉，完全我生活在自己的一个小天地里头。这跟你昨天晚上做梦有什么区别啊？一点区别都没有。这一下那个《金刚经》最后总结的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你就没有问题了。你现在我也是生活在完全是我自己意识画的一个图画当中，你那个昨天晚上做梦呢，也是完全是你自己意识画的一个图画当中，而且他用的画笔完全一样，哎，一点不少。然后那个你在梦里头见的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法，你现在醒了还是这六种法，没有第七种，一点不多。你想你跟梦有什么区别啊？所以关键就是什么呢？你要理解，就是说你看见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，世界上客观不存在颜色，世界上如果所有的生物都无梦睡眠，那这世界上就没人，没有一点颜色，也没人会说有颜色，就没有了。非得有一个友情醒了，睁开眼了，一看颜色来了，哪儿来的呀？他的意识醒了，他的意识用他意识的画笔开始给他画画了，开始给他创造声音了，开始给他产生感觉了。哎，开始让他做自己的梦了。当然这个啊，你做的这个梦是受其他众生心的影响的，我们所有众生心都是重合在一起的，这个互相的影响呢，就是你用那个我说的宇宙当中任何一个小星球，甚至就是很小的一块那个石头在宇宙当中那么乱飞，它 对这个宇宙里头所有的星球都是有影响的，它的引力、它的磁场、它的什么，它都是发挥作用的。有这块小石头跟没这块小石头，这个宇宙整个的运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这就理解了我们众生心对众生心的影响啊，那是客观存在的。哎，你别说我不知道，你不知道，你也影响别人，别人也影响你。所以你做这个梦啊，是受其他众生心的影响的。哎，不是说我就跟昨天晚上做，我们感觉说我昨天晚上做梦那就是我自个儿的事儿，那也不是，那也不是。你为什么有些意识休息了，为什么这部分意识不休息，这个也是有因缘的。哎，你比如说如果这个咱们现在这个人感觉能力差了啊，你要在古代人们有天眼通天耳通，这个定力强的人也多，你看那个就是说谁谁谁让谁做梦都有这个事儿，像黄粱美梦，就是书生在那个旅店里啊碰到吕洞宾了，他在那说这个对人生不满意，吕洞宾那个把那个米下到锅里了，说现在闲着没事给你个枕头你睡一觉吧，让他睡了一觉。这吕洞宾这个心呐、啊，他心力强，他就意思你这糊涂看不清，我让你做个梦吧。他用他的心力让他做一个什么梦啊，进京，哎，到京了，考上了，哈，这个当大官了啊，娶媳妇了，然后儿子孙子，好，儿子也当官了，孙子荣华富贵，最后告老还乡，哈，一辈子荣华富贵，老头了，老了回去了，哎，醒了，做完了，让他感觉到什么呀，还在这儿人生什么这个那个，还在这儿折腾了，你一辈子不就这么回事吗？人那米还没熟了，呵呵，一辈子让你过完了，人有什么意思啊，瞎折腾，最后老了啊、嗯，也就一无所有了，人生如梦，什么这些黄粱美梦这些话都就出来了。这就是道人呐、啊，哎，用他的心力影响你的心，让你呢认识一个真理。这是明显的例子，不明显的，你就跟你这个就周围的人对你都是有影响的。所以我们在睁开眼的时候看，说这个世界是什么颜色呀？这个里头啊，不完全是由你的心决定的。哎，当然你的心这个起很大作用。比如说你这个人呢，我就缺心眼儿，我就整天就是乐呵呵的。哎，那他看什么呢？你外边地震了什么，他也像小孩子，外边着火了、地震了，他反而兴奋得不得了啊，跑出来。哎，自己的心起主要作用，但是呢，他也受什么呀？就是别人的。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走到一个什么地方感觉这个就害怕，感觉那个哆嗦，感觉或者心情很沉重，或者走到一个地方就感觉心情很好，什么这都是这个就是其他众生心呐、啊，哎，造成这种场的效应你都能感到的，这是比较明显的。所以我们要慢慢的建立这些观念，就是说我们呢其实只有一个心，我们看见的这个景象啊是我们自己心的显现。哎，你显现的色声香味触是你的意识的语言，但是你这个意识升起来，你看见什么样的颜色，听见什么样的声音，是受其他众生心影响的。哎，慢慢建立起这个观念，这个呢如果你这个关系，就是说我的心跟其他众生的关系，作用的关系，你就想那个地下室域，哎，就是地下室一片漆黑，或者说你到一个山洞里头一片漆黑，哎，然后你把你的手电筒一打开，你能看到的只是自己带来的手电筒的光，你看不见这个地下室或者山洞里的任何客观的东西，你一点都看不到，你只能看到你带的手电筒的光。这个手电筒的光呢，我们想象成是自己的目光，这样的话就是说这是你的东西，你的意识显现，这就解释了说我们看见的色声香味触啊都是我们的光，都是我们的东西。然后说那别人的影响怎么表现呢？ 那就是你这个光啊要返回来你才能看见。什么地方返回来？返回来是一个方形还是一个圆形？返回来的光是斜的还是直的？强还是弱？这个呢是由其他众生心决定的。所以虽然颜色是你的颜色，但是这个颜色的形状强弱什么颜色是由其他众生心决定的。你一看，哦，现在是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房子。你到另一道里头一看啊，是什么，完全另一个景象。那都是其他众生心的显现。我们为什么看的说这么多人，这么多房子呀？因为我们现在是人道业成熟。这样的话，人道众生的这个景象啊，在我们周围为主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能看到人，看到人道的东西。你要是鬼道，那就是鬼道众生，他们共业，他看见的就是那个鬼道众生的那些凄惨景象。你要是福报大，是天人神仙，他就是都是神仙这帮人互相影响比较大。其他道呢，对他也有影响，但是那就太弱了，太小了。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人能感觉到鬼，有的人能感觉到神，那都是非常特殊的情况，主要是本道的影响。所以神仙呢，那就是神仙们他们互相的影响，也哪个神仙说话他能听见，哪个神仙做一个动作，他能看见。注意，他不是看见了那个神仙本身，而是他看那个神仙的心，那个神仙心里头呢，他想我喊一声什么，我做个什么动作，他的心一动，他的心看他的心的时候，他的意识就给把那个喊的那个声音，他心动了吗？就给你翻译成你自己的声音了，他把他的动作就给你翻译成你的颜色了，明白了吧？你虽然看见的都是你的颜色，但是呢，这个颜色为什么这样动？它是由其他众生心反射过来的。你这样来想，所以你看龙树啊，抓这个东西一抓抓的就是核心的东西。头一句，你没看见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。你看见的全是你自己的主观感觉，这个关系你把这个想透了，行了，这一步就过去了，承认。龙树说，你没看见任何东西客观存在的自性吧？你得承认没看见。我只能看见自己的感觉。这就第一步，把什么呀，把你说我看见这个物质客观存在了，这个就给推翻了。你这话就不能成立了，你不能说你看见任何东西的自性了。你人看不到自性，只能看到自己的主观感觉，这是第一步，这就是破了自性了。然后我那个在前边讲的时候啊，在前边还加了个前提，说龙叔为什么要破自性。那个前提啊，实际上不是龙叔跟众生就是提前定好的协议，不用定，那是我们众生大家生来都是那样认为的。什么呢？就是说看一个东西有没有，说一个东西有没有。你比如说我卖给你一个东西，说你给了我了吗？你给我寄来了吗？是捎来了寄来了还是递到我手里了？就是说你给了我这个东西没有，以什么为准呢？以我拿到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为准。就是说一个东西存在不存在，看什么呢？有没有这个东西的自性。你说我给你把那个证书都寄过去了，我给你把那个发票也寄过去了，什么你寄什么都没用，这个东西有没有就看你给我寄的这个东西里头有没有这个东西自性，有没有它本身。这是我们众生的天生就是这样认识的，就是说一个东西有没有，看它有没有那个东西本身，有没有自性。所以这个前提啊，不是不用龙树跟对方说好， 不用提，你看我现在走的思路，我就不提它了。因为我为什么那个前边要提啊？因为我们现在末法呀，把法都将颠倒了。颠倒成什么样呢？说一个东西没自信可以有这个法。我们现在你去听人们就这样讲，这个末法颠倒佛法，颠倒到多可笑。就这样，没那个东西本身，但是可以有这个东西。哎，因为我们末法这么颠倒了，所以我才在前边啊强调一下。其实在龙树破这个思路里头啊，根本就不用强调那个，这大家都是承认的。哎，一个东西有没有，就看有没有它本身，不用讲的。所以我们第一步走龙树思路啊，刚才讲的这一段总结一下啊，龙树是来讲心经五蕴皆空来了，上来我们就不同意，我们说五蕴有。龙树说，为什么你说有啊？我看见五蕴了，我看见物质了，我看见桌子了。然后龙树就说，你没看见桌子本身，你是看见的好像有一个桌子的反光反到你眼睛里头，产生了一些颜色。哎，龙树说，你没看见桌子本身，你是根据你看见好像有一个桌子的颜色呀，你猜的，你说这儿应该有一个木头的桌子，这个猜的是不能算数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你没看见任何东西自性。咱们现在呢，就是你得承认你没看见自性，你只看见色声香味触这些主观感觉了，这个呢跟做梦没有区别。哎，你如果说我看见颜色就是有自性了，那你昨天晚上做梦看见很多颜色，那都应该有自性。你就是你梦见金子了，你就发财了，梦见车了，你就第二天就可以开上走了，是吧？你这说不通的。哎，不能说看见颜色就有自性。第一步呢，先破自性。龙树这是第一步啊。破了自性之后呢，我们是不服的。怎么不服呢？他说，你说的对，我是没看见自性，但是呢，他说我能从理论上推定，这儿非得有一个木头桌子，我才能看见这样的颜色。这是我们第二步，就是我看不见自性，但是呢，我用理论，我用语言能证明它必须有，必须有那个木头桌子。所以这第二步就进入什么呢？叫辩论阶段。用语言来辩论，我们要用语言来证明说这个地方它必须得有桌子，我虽然看不见，但是那个逻辑证明，哎，就是那个什么 x 加 y 等于什么，哎，就必须得得这个结论。开始跟龙树呢进行辩论，一定要分清楚这两步。在第二步进行辩论的时候啊，是打嘴仗，这个时候啊已经把自性破了，哎，已经把自性破了。这个时候你不能说，说着说着你又说我看见这东西了，我不跟你吵了，那又倒回那个第一步去了。哎，不能倒回第一步去。如果倒回第一步去，就是说从一开始我就说我非说我就是看见自性了，我不跟你吵。真看见自性真的不用吵。你想一下，如果我们人的眼睛能看见这个东西的自性，能看见它本身，那就是铁定证明我都看见它本身在这儿了，那肯定是存在的。这个时候就根本不用辩论，没人去辩论去。你比如说物质有没有，人们的眼睛啊一看就看到物质本身了，不存在辩论问题，是吧？限量眼见为实。所以说，如果你这个人坚持说我就是看见那个物质本身了，他是走不到第二步的。哎，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个第一步给他说的，他承认自己说错了，你说你看见这个物质本身了，你一定要给他破到最后说什么呀，你只能看见颜色，那颜色根本不是世界客观存在的东西，只有在主观感觉里头才有，你没看见客观存在的任何东西， 必须这一步他承认了，才会进到第二步，那就是什么说什么呢？我虽然看不见自性，但是我能证明他有自性。这进入第二步，就是辩论、打嘴仗、破名言。第一步破自性，第二步破名言，进入第二步了，破名言。破名言怎么呢？龙树不用成立，因为龙树说没有，我们说有。那龙树就问你为什么证明说有物质客观存在，比如说就是这个桌子，木头桌子，你说这桌子它必须得有。我们说的就是什么呢？你这儿要不是真的存在一个木头桌子，我怎么会看见这样一个颜色呢？我怎么一摁它这会有硬的感觉呢？哎，我怎么这个一抬起来就觉得这么重呢？这重的感觉是哪来的啊？我要是一敲，它是木头的声音，它不是玻璃的声音，所以它必须这儿有一个木头桌子，我才能敲出这样的声音，看见这样的颜色，手上才会有这样硬的感觉。这是我们的话。龙树怎么驳呢？很简单，就是说你昨天晚上你是不是也看见很多人，看见很多房子，看见很多桌子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也是看见那个桌子的颜色，你那个拿那个桌子也重，摁摁也硬，哎，你敲也是木头的声音。你梦里头有一个木头桌子吗？没有。这就证明什么呢？不是必须有一个木头桌子放在这儿，你才能看见这样的颜色。就这样证明，就这样破，你反驳不了的，哎，你反驳不了的。然后那个佛说了，我们说过好多例子，你看见水里头有个月亮，哎，是不是你看见水里有个月亮，水里就一定有一个月亮呢？不是。哎，你看见马路远处有水，是不是马路远处就一定有水呢？不是。说那儿没水，我眼睛为什么会看见水？就是因为我们眼睛啊，看不见任何东西本身，我们的意识给我们画颜色。这个意识啊，画的这个颜色呀，经常是怎么着啊？它会画，就是你，咱们还假设，就是按用世间理论说啊，你真的那个地方有水了，意识啊可能给你画出水的颜色来；你那个地方没水啊，意识也可能给你画出颜色来。我们意识有这个本事，你晚上睡了做梦了，哎，意识就给你画出好多水的颜色来，让你上大海里头旅游去。他就有这个本事。为什么呀？根本原理就是这句话，你有记忆，你就能看见记忆里的颜色，听见记忆里的声音，感觉到记忆里的感觉。你在心里熏了很多色声香味触的记忆，他们就能给你组合出好像是真实世界的梦来。这是我们人呐，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呀，意识笨。这个意识他看不到真实的东西，哎，他就会画虚妄的东西。画虚妄的东西呢，他那个根据呢，我们上次边读那个大智度论说了，我们心升起啊，它有两个因缘，一个是依真的东西你这心也能升起，一个是依假的东西这心也能升起。就跟我说，有一老外，他老在他那个汽车的后备箱上啊，放一个大照片，他弄一个大，放一个大照片，盖在他那个后备箱上。他这大照片是什么照片呢？他照一个这个女的钻在后备箱里头，把那个后备箱打开一个缝，使劲喊，喊救命。好，这警察一看，立刻就追，前边堵后边追，好不容易把他追上了，哥们下来说，你看，照片呵呵，什么他故意弄的那个很紧张，弄几个炸弹啊露着呵呵，他逗着人们玩。 就是说我们人呐太笨，我们人如果能看见东西，一看就是什么呀，后备箱上铺着个照片，是不是啊，就完了。哎，我们人看不见任何东西，我们只能看见什么呢，我们的意识根据外边众生心里的景象给我们画的一个假的画。哎，真的东西它能给你画这个画，你给他放一个照片，放一个假的东西，他也可能给你画出这画来。甚至是其他众生心都没动，就他自个儿在这儿，就光凭这个自个儿的记忆，他都能给你画出画来。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很不可靠，你不能那个说我看见颜色了啊，就是有东西，那你梦里的东西都就是有了。哎，海市蜃楼也都是有了，什么这个就是佛说的那一切吧，就是我们说眼冒金星，那金星也成真有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们意识笨，哎，不要上他的当。所以呢，龙树第二步，不是我们先说的话啊，我们说什么呀？虽然我看不见这个桌子，但是呢，我能证明它必须有这个桌子。又回来了啊，我们是不是，我在说他的观点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听的都这没法驳，是不是啊？要是这儿没一个木头桌子，我怎么会看见这样的颜色，摁出这样硬的感觉来啊？我掂着它这么重，哎，然后呢我这个还敲敲还有木头的声音啊，所以就证明这必须有一个木头桌子，我们觉得这逻辑证明很铁。哎，但是呢龙树怎么说呀，说你看见这个颜色，挑出这个声音来，你掂量的很重哈，这有可能啊都是什么呀，有可能你做梦就能做出来。所以这个梦语呀是最那个全面的。你说别的，你比如远处有水，它只有颜色没声音没感觉，是吧？哎，你梦里头可好，我们在梦里的人，不管你醒了之后你觉得你做的梦多奇怪，在那个梦里的时候你一点不觉得奇怪，你觉得可真实了。就跟我那个经常做飞，飞的非常真实，你要是一醒，这辈子哪儿飞过呀，离地跳起来也没跳出两米去，是吧？一下就回来了，哪儿飞过呀。哎，那在梦里头飞的非常真实，那个距离就是大概10-20米，哎，比楼房比那个最高的树尖啊高一些。哎，不是经常撞高压线吗？那个很麻烦，非常真实，那个细节非常真实啊。哪来的呀？记忆，你那多少辈子不知道飞了多少辈子了，是吧？你当就人不能飞，天也能飞，鬼也能飞，谁都能飞，就人不能飞。所以人不是特别聪明的东西，哎，鬼都比我们强得多呀。鬼啊，鬼有五通，你别看鬼说夜报不好惨，天眼多远的事情能看到，天耳多远的声音能听到，神足想到哪儿就能到哪儿，他心通，你像那个刚死的人濒死体验，你看到了过了吧？哎，他意思他知道你谁是谁怎么想，他就感觉到了，他心通都有。哎，所以人呐相当笨，不要在这整天夜郎自大，觉得还我看见这个看见那，什么你也没看见，你就看见梦了。哎，所以龙树在驳我们的时候啊，理由也是很铁的，只是我们原来没听过这些，现在听着觉得新鲜。你要是多听，你像我说今天为什么你这年根了，你为什么这么冷还跑过来了啊？你呀，前辈子多少声你听这个你心里头有印象，所以现在你听我在这白话呢，你不觉得这是胡说八道，你还觉得还点头，还觉得为什么呀，你心里头啊有过这个，哎，有过这个。你要是没这个肯定不听这一套，你听这什么呀，这白浪费时间。 学成精神病了啊，非说这世界是梦啊。所以你在这能坐住能听，这已经说明就是说你看有好多人听，有好多人听了之后害怕，真的害怕，哎，觉得你讲的这个太这个离奇了，太可怕了，哎。你为什么不害怕？就跟那个佛说了，读《金刚经》，只要你读《金刚经》啊，能够什么呀？读着说一切如梦幻泡影，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读着这些话，你不惊不怖，哎，你已经是在多少佛那儿你听过《金刚经》，都有过这些，所以你看那个念佛老太太说不识字儿，你什么也不懂，她读《心经》读《金刚经》，高兴得很。这都是有原因的。你让一个现在那个就是一点佛教没接触过的，你让他读一读，你让他高兴高兴，哎，所以啊，这里头都是有因缘的。龙叔第二步破啊，第一步破看不见自性，这个我们没法反驳。第二步破就是说，你说我看见这个颜色了，这就非得有那个东西，我才能看这个颜色。现在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话不是那么有力了？哎，那你看见颜色了，那儿没那个东西的现象啊，太多了。哎，你看佛在那个经里头举了多少比喻？哎，咱们要现在这个人本事不行了，本事不行了，不过也有叫魔术师。哎，空箱子变出一活人来，你说你看见？你看见这颜色了，是不是那么回事啊？谁都知道不可能的，是不是啊？他就是骗你，哎。那个谁，那个美国那个小子，把什么那个自由女神像变没，人们拉着手围起一个那个客机来，飞机，哎，他就给你变没了，啊，围着火车车厢拿一布一蒙，哎，里头车厢没了。还穿越咱们中国的长城，从这个城墙这边穿过去，从那边出来。所以你不能说你看见颜色了就有那个东西，哎，都是假的，都是就是这还是低级魔术，低级魔术我们都能把我们这眼睛骗过去。你看人们现在看的在那，哎呦，对他崇拜的不得了，好家伙，你看他能从城墙穿过去，那个。我在那个《社大成论》那个参考资料里头好像附过那篇文章，那个题目叫什么呀？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子里，没有魔术，他怎么穿过城墙啊？弄一大木架子，蒙上布，他在那个后边用一个灯一照，他在那个布上有个影，然后他从这个布呢走进那个长城，走进去了。实际上他走在哪儿啊？那个大木架的那个木头的边啊，那个宽度就足以使他就是走到那儿就进。为什么呀？那个灯是斜着照的，你想他走过去之后灯是斜着照的，他只靠在那个城墙上，那个木架子的那个窄木条已经就把他的那个影子怎么样全部挡住了，你就以为他走进墙去了，然后说一看走进去了，这儿大吊车把这大木架子调过来放在长城那边，他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大木架子里头。调过去之后他又从那个大木架子里头，那个人影，他是人影走出来，他不敢人走出来，哎，人影走出来，你想那灯是在中间照，中间照他贴在这个长城边上的时候，你这布上根本就不可能有他的影子，是不是？他的影子是在城墙上的，等着他往这儿一走，哎，你看这个人从城墙出来了。实际上这个想象说他走进城墙了，从城墙出来了，都是谁的想象啊？都是看的那个人的想象。所以说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子里。为什么会发生在你，就是在他那儿呀，就是在那玩一个很简单的，是吧？你看他在这木架子掉过去，他再从这走一下，结果在你那儿你就以为啊，他穿过城墙了，就惊奇的不得了哈，就上了电影，大家欢呼，给他多少钱，好家伙，那富的不得了啊，都去看去。你要是知道他这个秘密了之后怎么样啊？这太傻了，这人们是吧？让他这么骗，哎，没有魔术，魔术只发生在你的脑子里。 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容易受骗呢？就是因为我们呢常识性错误太多了。哎，我们看见颜色就觉得有自信。哎，我不是说嘛，我们现在所有你上当的都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不管是你买着什么假货，哎，是反正就被人骗嘛，都让你看着，哎，看着颜色了，好，你就错误就发生在哪儿，就是你认为看见颜色了就有东西，就发生在这儿嘛。所以我们就你骗我，我骗你，整天就骗来骗去。哎，如果你要是看见颜色就有东西，还有人能骗吗？骗不了了，是吧？哎，就是看见颜色了，实际上并不一定有东西。哎，他跟你假，可以假造那个颜色。就跟我说的那个，上次说西红柿，西红柿它催红，哎，现在真是不像话，现在西红柿没绿，就是表面，就是从外边看没绿，这个红已经完全失去意义了，它不代表西红柿熟了。哎，里头呢这什么激素啊什么，反正就是那个催起来的。本来西红柿是一个什么东西呢？你要定义它应该是由多少种维生素，是吧，有多少种营养，哎，这么聚合起来的一个东西，它叫西红柿。现在这些都完蛋了，就是应该里头有多少种维生素的不一定有，这个维生素原来这个西红柿，一个西红柿应该有多大量的，没有，没有那么大量，就是给你用一切技术手段造成一个什么个儿又大又红，是这个，反正就是你觉得什么是最好的西红柿，它就能给你弄成最好的那个样子。哎，把那个颜色什么触觉都给你弄出来了啊，就是什么呀，没有西红柿的本质。西红柿的本质是什么？它是一种食品，它里头应该包含多少种营养，多少种维生素，这个维生素的含量应该达到多大，是不是啊？你这食品的那个本质是不是就这个啊？这些都没有，所以呢这叫隐形饥饿，就是我们整天在这儿啊，我吃饱了，实际上你那个怎么营养维生素怎么样啊，都没吃够，你觉得啊一个大西红柿吃进去了撑着了，实际上那个营养怎么样啊，抵不上原来那个清西红柿的百分之几。现在这个科技就这个手段，你想你吃去吧，那什么东西啊，这你要说它的本质，就我们说的它叫自信哈，包括现在博士专家也没自信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证书有，行了，就都是这样，就是说我们人上当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信。哎，所以我们就你骗我我骗你啊，一看哟，人民公仆，哎呀，这勤俭节约，嗯，结果呢自信是一大贪官啊，你看那些贪官，有的贪官非常简朴，一点都不敢花啊，那就屋子里堆的那个堆的金银财宝啊，在外边什么就吃什么，反正就是弄得很艰苦，怕别人看出来。所以我们啊就是因为看不到自信，我们只能看见颜色，所以啊弄得我们这个世界就一塌糊涂，哎，就乱套了，整天就是什么事物真相，真相真相也是假象，哎，搞不出真相来。你要真的能看见自信，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你看啊，龙树思路就这么两步。再说一遍啊，我们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，龙说为什么呀，说我看见物质了，龙树说你没看见物质本身，没看见任何东西的自性，哎，你看见的是你的梦啊，承认了啊，我看不见自性，他必须得有这个自性。哎，为什么必须有啊？我都看见颜色了，他能没有这个自信的？我能看见颜色吗？龙树说，就是没那个自信，你也能看见颜色，如梦幻泡影。哎，影子有自信吗？你拿镜子一照，里头有自信吗？影子里那个镜子里头有什么呀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你可以在镜子里头看到什么呀？你想看什么看什么，是不是啊？想看人看人，想看桌子看桌子，哎， 所以你那句话不能成立，就是说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我就看不到这样的颜色，这句话是成立不起来的。龙树的这个破的思路就这么两步，就这么两步。然后还要讲一个啊，就是龙树的这个技巧，就是这个技巧很气人啊，就是我说的那个龙树啊，跟你辩论不跟你在那儿死缠烂打，在那儿那龙树没那时间，龙树一辈子才活几十岁，是不是啊？那么多人跟他辩论，他没时间，都是什么呀？上来一句话噎死人，都是这个战术。说他怎么用一句话噎死人呢？他的方法就是这样。这个是我们下边的应用的重点。他的那个就是龙树的窍门是什么呀？他的窍门就是说，你说任何话，他都能给你找出漏洞。你说任何话，他都能找出来说你这话啊，自相矛盾，成立不了，这句话就成立不了，就是说的就不像话。就是我说我看到了一个不是人的人，你说我这句话像话吗？人们都知道这不像话，你这说这话这就不叫话，你就甭上台了，你连话都不会说。龙树眼里头所有人说的所有话都跟我说的这句话一样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所有话都是自相矛盾的，所有话都不能成立，就这话你就逻辑上成立不了。说他的这个窍门在哪？他怎么有这本事呢？就是这两句话，名义不能变，就是我们的话呀，你说话都是由名跟言，就是话组成的，首先要有名，没名你说不出话来。名呢不能变，就是说你给什么东西起了名之后，这个名字不能变，哎，变了就没有语言的意义了，是吧？名字是为了交流嘛，所以它不能变。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们人的弱点，这是我们人的弱点，就是你语言是为了交流，你要交流你就不能变，哎，意也不能变。说这个名字指的那个指的是什么东西，这个得规定好，在那个词典上要写好定义，大家要说好，哎，什么叫桌子，什么叫人，什么叫都有定义，这个定义不能变，因为你指的东西变了，你又大家没法说话了，你一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啊。名义不能变，这是一个最大的弱点。说这有什么弱点啊？这不是挺方便吗？与经验不符，就是这个名义都你一说一个什么东西啊，这个东西不能变了，可是我们见过的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变的，都是有违法，我们见不到不变的东西，这两个就产生了矛盾。这个矛盾就是说什么呀？你用任何话去描述任何现象啊，都是自相矛盾的。我举这么例子吧，你比如说我们人都说小孩能长成大人，对不对啊？这大家都承认。可是注意啊，我再强调啊，我们现在进入辩论了，这个大家首先要承认你看不到自信，你现在不能说有自信，现在你不能说第二步，你现在你不能说有小孩，我看见小孩了，他长成大人了，这句话不能成立了，你看不见小孩。注意啊，就是第一步，你现在不能拿说我有自信我来证明，有自信就不用证明，这个话来回，因为我们不习惯所以得来回说，到这个用语言破，就是龙叔破你的名言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你不能说我看见这个小孩长成大人了，这个话是不成立的，你看不见，就是不能提自信。这个时候龙叔就会说什么呀？小孩长不成大人，你这个话是没法反驳的。小孩名字定义都有，大人名字定义也有，小孩怎么能变成大人呢？明，你说的这话，你说小孩能变成大人，听明白这意思没有？这个时候已经你不能拿自信，你说我看见一个小孩长成了大人，这个话在这儿已经不能说了，这是在刚一开始辩论的第一步破自信之前，你可以说，你说我看见一个小孩长成大人了，龙叔就该问你了，你看见哪个小孩了？ 拿过来，你说我看见这个小孩了，你看见什么了？还是只看见颜色了，你看不见小孩本身，看不见自性。哎，所以你要是这一步你还没通过，那咱们先辩论第一步，是吧？你走不到第二步。到第二步的都是那个，我前边念过那个，说咱们离自性他性还有这个法行不行，都得逼成这样啊。我看不见自性，好，我用自性没法看见的自性没法证明了。好，我们不说自性了，我们就说这个法能成立行不行。那龙叔说你成立吧，你就说小孩变成大人了。龙叔说什么呀？小孩他有定义啊，小孩什么叫小孩，大人他有大，小孩跟大人的定义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这不一样，你他怎么能变成他呢？你小孩你怎么能变成大人呢？你没法反驳。所以你经常这个人不习惯这个就是看龙叔论少的人呢、啊、经常就又回去了。啊，我不跟你辩论了，我就看见这小孩长大了啊，这还不用说了，哎，倒回去就是等于一点佛法没学的那个辩论之前，那龙叔还得从头跟你辩，明白了吧？不是佛法难，而是我们不熟悉。哎，我们末法不熟悉。说当年那个人呐、啊，龙叔在的时候，那个辩论那才叫有水平了。没人犯这些基本错误，所以很快变立刻就皈依龙叔，服服帖帖的。后来那是到很晚了，龙叔去世几百年之后，有一个中观的这个论师叫月称，跟他去找一个为识的论师叫月观，他去找月观，那个时候是拿兰陀寺的这个方丈，哎，这个他去找月观辩论，辩论了七年，辩论到什么程度呢？连放羊的孩子都知道诸法无自性，都懂得人看不见自性，人只有就如梦幻泡影。就是他们在那辩论，人们都去听，辩了七年，你想着来回就这就一个空字，辩了七年，你想放羊的孩子都知道诸法无自性，你看那个人的水平。我们现在你说诸法无自性有几个承认的？哎，到最后辩论的结果谁呀？那个月观胜。哎，说最后这个老百姓最后就是流传一个颂的，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龙叔的论实际上啊，这描述不准确，是月称理解的龙叔的论有要义有毒，就是有对的也有错的。这个无着世亲的论是众生甘露，哎，那是把一切都说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，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哎，就证明说三世说法比二世说法高明。哎，所以啊，就是我们根性不行，所以我们在末法啊学的时候啊，我们就谦虚点儿，哎，这个费点劲儿，费点劲儿。现在这个谁那个龙叔的这个技巧大家体会到没有？就是说在第一步破自性之后呢，第二步逼到这个说语言辩论的时候，龙叔采取什么呢？非常直截了当的方法，就是你辩论呢，我连你那个论题什么我都不跟你辩，你说话吧，说一句话，龙叔就说你这话呀自相矛盾，不像话，成立不了。哎，你就跟我说小孩能变成大人，龙叔就说注意啊，一定记住现在没自信啊，现在不能提自信了。龙叔说小孩怎么能变成大人呢？一句话把对方毒死。小孩你去看查字典，什么叫小孩，什么叫大人，那定义完全不一样，你这个定义怎么可能变成那个定义呢？就是这意思。所以啊，我再回来说啊，这个智诺悖论，为什么那时候我老讲智诺悖论，就是为今天做准备的。智诺懂什么呀？他就懂这个。 你看，咱们就拿他那个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这个事儿来说啊，短跑冠军追不上乌龟，他是采取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们说的话不像话，都是你们说的，这个里头没有芝诺一句话。芝诺怎么说呢？芝诺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，对不对啊？人们说不对，芝诺说是，肯定不对，哎，肯定不对，他也同意。那有什么事啊？芝诺说呀，说可是呢，这就是你们的话呀，就得出这个结论来，就是用你们自己的话就推出这个结果来，这是你们的结论，我们不会得出这结论。芝诺说，你是不是认为一个长度是可以分的呀？有长度就可以再分，是不是这样认为？人们说对呀，有长度当然能分了，有长度当然能分了，说那长度能分多少份呢？无数份，是不是啊？因为你就是那个，我说中国人也懂，那会师说的那个一尺之锤日取其半，万事不竭，这个道理大家都觉得，我们人就是这个道理，你一个木棒子你一天剁一半，你永远剩一半，对不对啊？那一半它还有一半，它永远能剁下去，所以一段长度能分多少份啊？没有完，可以无穷尽，无数份的分下去。这是我们人说的话，不是芝诺说的话。然后那个谁，芝诺就问了，说那就是说把乌龟放在阿基里斯前边十米，阿基里斯需要追过这十米才能追上乌龟，请问这十米可以分多少段？无数段啊。好，这都是我们的话吧。然后芝诺就问了，说阿基里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吗？阿基里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吗？大家想一想，一个人能不能跑过无数段距离？我们人的回答，这没有问题啊，不可能的啊。什么叫无数段？就是你永远跑不完，永远前边还有距离，无数段啊。这也是我们人的正常的思维吧。行了，芝诺就说，你看你认为十米能分出无数段距离来，你又认为一个人不可能跑过无数段距离，那阿基里斯就是追不上乌龟吗？你自己，这都是你自己的话，你自己去找嘛，你自己去解决去吧。你除非你怎么样改变你的定义，就是说名义不能变，现在除非你说我说这个长度不可以无限分下去，长度最后分分的就会剩一个不能再分的长度，哎，不能再分了。如果你要是这样一改变呢，这又有问题了，一个长度不能再分，这叫话吗？有长度它不能再分，这叫像话吗？你看逼得你说出不像话的话来了，或者你另外一个定义可以改变，你说一个人呐，他是可以跑过无数段距离的，你也可以改变，是吧？一个人可以跑过无数段距离，就是你跑永远前边还有距离，但是你说我已经跑过去了，这像话吗？所以芝诺悖论为什么到今天2500多年了，是大数学家、大哲学家、大科学家在破，他们说破不了。哎，康德就说，他说的这就是人类的这个，就是叫找着人类的那个叫什么命门了，找着人类的那个叫弱点了。哎，他说人类是话呀，人类说话就有这个弱点。哎，你说的话就是不能成立真理的，就给你做出结论来了。但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啊， 都觉得这龙树这就是个耍赖嘛，哎，这是因为什么呀？我们愚蠢，我们不懂，我们那个就是不认真，我们不知道怎么找真理，我们就凭我们的感觉就说阿基里斯怎么能追不上乌龟呢？这不是这找别扭吗？那个不是芝诺说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，芝诺说是你们的理论就得出这样的可笑的结论来了。也就是说你们人类说这个思维方式啊，说的话呀就不像话。你看你们人类说的话就能推出这个结论来，你说你人类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还觉得自个儿是真理，极大的打击人类的这个自信，是不是啊？芝诺写了40多个这个段子，哎，后来人那个谁亚里士多德呀，著作里头引了他4个，还6个，反正就是引了几个，他是来反驳他的，哎，引了几个，传下来几个，就这几个破不了。亚里士多德那么聪明，是叫物理学之父是吧？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，开创了这个好像是科学体系，啊，就是说他创的那个科学体系分科体系，基本上我们现在科学就是他那个基本架子。这么聪明的科学家，怎么样啊？还是一个看不懂芝诺悖论的笨蛋。你可见芝诺悖论高明在有多高明？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人说啊，我们老百姓不懂，人家是哲学博士，人家是科学家，说了芝诺悖论是不能成立的。什么博士，什么科学家？你说的那个科学家呀，那都属于什么呀？都属于就是根本不懂科学的。哎，说科学家不懂科学，真的，这个世界上真正懂科学的，我告诉你谁呀？爱因斯坦、霍金。谁也得承认吧，这科学界的老大，他们才真懂科学。懂科学的说什么呀？爱因斯坦说时空就是人们的一个错觉。霍金说什么呀？物质就是人们的一个假说，而且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。这才叫科学家。就我们科学院的那叫什么科学家？那叫吃科学饭的，哎，拿科学挣钱的，他根本就没有那种科学精神。什么科学家？连科学精神都没有，他是拿那个物理化学当饭碗子的，哎，不是科学家。科学家是追求真理的，那才叫真正的科学家。所以一般的这些说科学院院士，那都不是科学家。哎，现在出了一个有点科学精神的朱清时，是吧？原来那个南方科技大学校长退休了，现在做了4-5场那种演讲了。物理学走进禅境，哎，物理学走进阿赖耶识，有点意思了。但是呢，说老实话，他呀有科学精神，他打破一切是吧？没有这个束缚，哎，我就追求真理。他懂科学。但是他这佛学呀、有点太差了，那这就是
研究这个唯识学有些
太差了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太差了。因为什么呢？有这个背景，就是我们末法呀，这个真懂的人就少，他跟着这些人学一点儿，学不到那个真正的东西，但是那个意思对，方向对，这个呀还可以讲是算科学家，就是他有科学精神。追求真理，哎，像那个说物质就是客观存在的，那叫什么科学家啊？爱因斯坦，这就又说到爱因斯坦。你我刚才还说爱因斯坦是科学家，我表扬他是科学家，他就说什么呀？量子物理的这个试验，说什么波粒二象性是什么哈？他承认波粒二象性，他也承认这个试验结果，但是他说什么呀？我坚信。物质不是这个样子的，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，一定是有规律的，哎，一定不会说我的想法一变，试验结果就变了。他说这个是 不可能是这样的，上帝不会掷骰子，这是他的名言。他什么意思啊？他也知道那个试验呢，是就是说人的想法一变，哎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双峰试验，你中间这个监控镜头啊开不开，这开关打开不打开，你要是打开监控，哎，它就表现为好像是粒子，你要是不打开中间的监控呢，它就表现就没有粒子，变成波了，就没物质了，变成无了。爱因斯坦知道这个现象，但是他说什么呀，他说呀，我不知道这个原因，但是他认为一定有，我最后就是有一个那个客观的事实的原因能解释这个现象。他是这样，他就是顽固的相信呐，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，是这个规律一定是客观规律，不能因为说我人看了一眼，他说这个世界就发生了这么巨大的变化，他说这不可能，不能想象。你说这老顽固就犯这错误，上次我说了，现在数千次的试验没有一次证明他对的，全是证明他错，包括他设计的试验最后试验出来的结果都是证明他错。哎，现在这个量子物理的这个原理，这个成果已经普及到我们生活当中，哎，这都是真理了啊，但是他就是顽固不承认。所以在这一点上呢，他又没有科学精神，你应该承认事实啊，是不是啊？他不承认事实，这就最表扬的是说有科学精神的，他本身就在某一方面表现出没有科学精神的。哎，你要是跟我们佛教徒比，他成什么？成大傻瓜了。你看他问的那话，难道这月亮我不看的时候就不存在吗？问的这个傻瓜，人家量子力学是告诉你说，你看着月亮的时候那月亮就不存在，实际存在的是什么呢？是无数可能性，这是量子力学的结论，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存在的是什么？只存在无数可能性。在有一个人去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在这个人的面前显现出某种可能性来，这是量子力学最后的结论。
那实际上已经进入无心。
对，科学已经进入这个了。所以他最后那两句话叫什么呀？波尔说的那个，这是经典表述，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，只能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谈论什么，就是说你可以在这假设，可以假说，哎，但是你看不到它自性，你无法证实。科学呀走到这一步，你要是用佛教解释啊极其简单，说只存在无数可能性，这个呀是说不通的，这无数可能性它得有一个本体真实的存在，它才可能造成无数可能性，是不是啊？如果说没有一个原因，你这无数可能性从哪来的呀？你得有个原因呐。这个原因科学永远找不到，这原因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众生心，就是我们众生心跟佛菩萨的心，三界唯有心嘛。三界真正存心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我们所有的记忆。世界上唯有众生心所有的记忆，这是真实存在的话，你说在我们面前显现的世界是不是有无数可能性？我们众生心里头有什么呀？六道轮回，从神仙到地狱，我们无数旅游无数遍了，什么记忆我们都有，是不是啊？你还可以现在还可以学习修正修改你的看法，你这看法一变，你面前的世界就变了，是不是无数种可能性啊？哎，你知道你在面前显现什么可能性啊？哎，由你的那个记忆力量最强的那点记忆来决定。所以用佛学一解释很简单的事儿，但是科学呢，它笨在哪儿啊？它必须得肉眼看见，它才能进行这个试验。他不能那个开天目的不算，他不承认天目，他不承认这个 普通人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他就都不承认存在。你说你这科学能研究出什么东西来？很浅，哎，很浅薄科学，它深入不进去。就是说，龙树的窍门在哪儿啊？我们人说的这些话呀，每句话都成立不了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你说出来的那个话是受名义、定义、确定不能变的限制的，变了我们就不能交流了，不能不是语言了。是语言就名义就不能变，你这名义不能变了，就出洋相，就出洋相，就是你这就打架吧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实际上我们感觉所有东西都在变，所以这两个东西啊，你用这个不能变的话去证明一个会变的事实，它就有矛盾，它就有矛盾。所以啊，你就说，你说的话都不符合事实，这么说吧，说的话都不符合事实。这个我刚才啊就提到这个芝诺，不光是芝诺，很多那个历史上啊，就是这种这一类型的哲学家，像那个叫高尔基亚，就是说三句话：这世界上无物存在，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实际存在的。他指的是什么呀？就是我们人说的那个存在。这头一句话实际上就证明我们刚才那思路，就是你话是定义好不能变的，你定义好不能变的话组成指一个东西，那个东西肯定不存在，因为存在的东西是会变的。所以他的第一句说世界上无物存在，就是说你谁说有什么，你说唯物，你说唯心，他说都不存在，你又看不到他自性，你用话又证明不了。所以他第一句话世界上无物存在，第二句话他说有物存在你也看不见，没问题吧？还有第三句了，你看见了你也告不出别人，就是说比如说我看见那个世界的自性了，你怎么告诉别人？没有语言能告诉别人，
跟佛说的一样。
哎，没，佛也没法把他实证到的境界告诉我们，一点都告诉不了。他必须怎么样？用我们这个很笨的语言，都定义好了的，他也得按我们的定义，给我们用这个语言怎么样啊？画一个假的模型。他说：“这就是我证的境界，啊，三界唯有心。”现在有点明白了没有？就是说，实际上你用这个语言描述出来的所有的事实都不可能是事实，都不可能是事实。因为什么？我再说啊，名义不能变，这是一个极大的弱点。因为什么呀？实际上存在的东西是刹那变化的，就是每一个时间它都在变化。就是世界上啊，没有两个相同的东西。你看那个古代哲学家是不是说那个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？你说你这个语言怎么描述这世界？如果是一句话只能描述一个东西，一句话只能描述一个东西，那我们人得说多少句话啊？我说的这句话是说这个地板这块砖啊，我说的这句话是说那块砖，我说的这句话，人们就没法说话了，是不是啊？哎，你不能给一个事物专门定义下一个定义。还有更麻烦的，就是你这一个定义，比如说就我面前这桌子啊，我说话的现在的这个桌子，它就不是刚才的那个桌子，也不是我说话下一刹那的桌子，每一刹那这桌子都在变。如果你要想准确的描述这个桌子，你得怎么样啊？每一刹那你都有一套准确的描述。你这句话还没说完，这多少刹那人家已经变了多少刹那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我们的语言永远跟事实不能相符， 我们语言描述出来的东西不可能是实际存在的，是不是有点越说越明白了？所以龙树啊什么这些人呢、啊、在这说跟你逗着玩，说挑你这话的毛病，那是随便挑，你这话就成立不了。就是因为什么呢？我们话描述出来的事实都是不可能存在的，都是不准确的。哎，那个我说过，那个古代那是谁啊，大哲学家，他告诉学生说，一个人呐、啊，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。就是说你第一次过这个河，你说我第二次还要过那个河，你找不着那个河了，那个河已经没了，是吧？他说一个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。这么大这么伟大的哲学家，底下一个学生啊一想就超过老师了，你看这毛病就出来了。他说什么呀？老师，实际上一个人呢一次都不能跨入同一条河流，就是我这一次，我现在比如说我这个脚尖沾住这水了，是吧？你脚尖再往下走一点儿，那河是同一条吗？河已经变了。你沾那个脚尖沾那个水的时候，你再往下深入的时候，这时候你沾的那个水已经怎么样，流走了。你再往下深入一点，又是一条河了。你再往下，他说一个人呐、啊，一次都不能跨入同一条河流，这是事实，这是经验。所以你说我们这话怎么可能跟经验相符呢？这话太笨了。你说这一句话你需要时间，说出来之后别人理解又需要时间，然后呢别人跟你辩论，注意在这个期间你这个话这个意义是不能变的，不光是在这个辩论期间不能变，你写成书这几十年都不能变，这几百年，就是说你相当的时间这个名义不能变，它才叫语言。所以它永远跟事实不相符。所以啊，芝诺说，哎，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，说这洋相是哪儿出的呀？实际上根本都是因为这个语言它描述不出事实来。你就跟那个说，长度是可以无限划分的，这句话就不对。这芝诺还没这个，就是没再跟他较真了，这句话就不对。怎么可能存在一段可以无限分下去的距离？这个话是证明不了的，是不成立的。有限的一段距离，一尺长那个木头永远剁不完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只是人们这个就是语言是就这语言就这样规定的。你倒过来说它可以剁完，这语言又不成立了。说一个棒子呀可以剁了多少次之后剩的那一点就不能再分了，就是有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，这个呢又是自相矛盾，有长度不可再分又是自相矛盾。所以我们这个人的语言啊很笨，没有一句话是能成立起来的。你看我们破那个时间是不是就是用的这个原理？哎，我们说有时间，说你那什么叫时间啊？他说最短的一刹那，然后多少刹那组成什么一什么啊，最后一小时一天一年啊，这就是时间。说你什么叫时间？他说一刹那叫时间。一刹那是什么呀？他说就是不可再分的最小的时间长度单位。说你有长度吧，你也有长度，没长度零，不叫时间。有长度，你稍微有一点长度它就怎么样啊，可以再分，长度嘛就能再分。时间的定义的这个刹那不能成立，自相矛盾。哎，空间实际上还是这个原理，是吧？ 只是把那个长度给分了三个方向，变成立体了。你连一个长度都不存在不能再分的长度，你怎么可能存在三个不能再分的长度呢？有长宽高的一个体积就是叫基本粒子，这个东西不能再分了啊，它又有体积，有不能再分的体积，又是一个自相矛盾。有高有长有宽，它不能再分。你这个话是怎么你怎么编吧？你这个科学就是建在这个基础上。我们呢、啊，这个语言呢、啊，笨得很，就是从最基础上就是自相矛盾的，更何谈在这个自相矛盾的基础上再发展出啊这个空间结构、时间结构，又弄出宇宙来，又弄出人来，你说？所以啊，他想从哪儿破你就从哪儿破你，没有一句话是能成立的。我们休息半小时，下边我们接着证明。